我们在天主教医院的同一个病房内，真是老天保佑，天主教医院以医术精湛、伙食又好闻名。这医院被我们这一车运下来的伤兵挤满了，其中有许多是必须住院的。我们今天没接受检查，因为医生人手不足。装上橡皮轮的手推车在走廊上不断穿梭，每回经过，推车上总会有人手脚摊开躺着。该死的姿势，手脚摊成这副德性，这种姿势应该只有在睡觉时才能出现。整晚吵个不停，没有人睡得着。快天亮时，我们才昏沉沉睡了一下。我醒时，天色刚要泛白，门开着，我听到走廊有声音传来，其他人也都醒了。一位已在医院待了几天的伤兵向我们解释，在这里，那些修女每天早晨都会在走廊上祷告，他们称之为晨祷。他们为了让大家也能参与，所以将门开着。那显然是一番好意，但这已使我们头痛，全身酸痛。太过分了，我说，我才刚要睡着。病情较轻的都集中在这一区，所以他们才在这一区做晨祷。他回答。艾伯呻吟了声，我怒冲冲地吼道，外面安静点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修女进来了，她穿着黑白分明的服装，像是漂亮的茶壶保温罩。把门关起来好吗，姐妹？有个人开口了。我们在做晨祷，所以才将门开着，她回答。可是我们要睡觉。祷告比睡觉好。她站在那边，天真无邪地笑着，而且都已经七点钟了耶。艾伯又在呻吟了，把门关上，我气鼓鼓地说着。那修女一时不知所措，她显然搞不清楚状况。可是我们也替你们祈祷啊，反正把门关上就对了。她走了，门还是没关，诵经声仍持续不断。我怒不可遏地说道，我数到三，如果门还没关，我就要摔东西了。我也是，有人附和我。我一直数到五，然后我拿起一个瓶子，瞄准后朝门外的走廊摔出去。瓶子摔得粉碎。祷告声停下来了，一群修女进门来，对我们交相指责。把门关起来，我们吼道。他们撤退了。刚才进来过的那个小修女最后一个走，异教徒。他气呼呼地叫着，不过还是把门关上了。我们赢了。中午时，医院的督察到病房来，将我们骂得狗血淋头。他威胁要将我们关起来。不过，医院的督察就像联勤总部的督察，或是任何配着长剑、挂着肩章的督察一样，其实是文职人员，连新兵也不会将他们当成军官看。我们就任他数落，反正他们也无法拿我们怎么样。瓶子是谁丢的？他问。我正在犹豫是否该挺身认罪时，有人说，我丢的。有个胡子像刺猬的人坐起身来。一时满是哗然，他干嘛出来顶罪？是你？没错，因为我无故被吵醒，一时意识不清，所以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他说得像在背书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补充兵约瑟夫·海马丘。督察走了，我们都满腹狐疑。你干嘛说是你丢的？又不是你。他咧嘴笑道，不碍事，我有中弹证明。我们懂了，有中弹证明的人可以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没错，他解释道，我的头部中弹，他们替我开了一张证明，说我会不定期发作，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 从那之后，我的日子过得真是痛快，没有人敢惹我，也没有人会对我怎么样。我出面顶罪是因为这一摔让我觉得很爽。如果明天门还是开着，我们就再摔一次。大伙儿乐坏了，有约瑟夫·韩马丘在，这下子我们可以冒各种险了。这时那种毫无声息的手推车过来了，将我们推走，绷带裹得很紧，我们像牛般惨叫不已。我们病房中有八个人，彼得满头乌黑卷发，伤势最重，他的肺部严重受创。他旁边是弗兰兹·韦彻，手臂中弹。他原本看来不大严重，然而在第三个晚上，他朝我们高声呼唤，要我们按急救铃，他认为自己在出血了。我按得铃声大作，值夜班的修女没来，我们整晚已经麻烦了她许多次，因为我们都刚换了绷带，痛得要命。有人要求将腿摆好，另一个也是，还有一个要水喝，有人则要求她将枕头抖松一点。最后她把门猛力一关，摇晃着年迈的肥硕身躯，气呼呼地走了。无疑的，他认为又是那些芝麻蒜皮，故而他不肯来了。我们等了一会儿，弗兰兹说再按一次，我又按了，修女还是没露面。我们这一区只有一个夜班修女，或许她在其他房间忙。弗兰兹，你确定你在出血吗？我问，不然我们又要被臭骂一顿了，绷带都湿透了，有没有人能开灯？大家都爱莫能助，开关在门边，而每个人都动弹不得。我将拇指一直按着铃，按得手都发麻了。或许那修女睡着了，他们的工作繁重，而且日复一日的加班工作，除此之外还有那没完没了的祷告。我们要不要摔个瓶子什么的？约瑟夫·韩马丘问道。哎呀，如果按铃他听不到，摔瓶子也听不到啊。后来门总算开了，那老修女出现了，口中还在咕哝着。等她发现弗兰兹情况不妙后，她开始边忙成一团边说道，怎么都没有人叫我，我们已经按铃了，我们几个又都行动不便。弗兰兹严重出血，他替他裹住伤口，到清晨时，我们看着他，他的脸庞已经凹陷下去，面色土黄了，而昨晚他气色还蛮健康的。这下子有位修女常进来探视了。有时候会有红十字会的修女义工过来，他们都很开朗，可是通常技术不佳，他们在替我们整理床铺时，常使我们痛得苦不堪言，然后他们会因此而慌得手忙脚乱，使我们更是痛得呼天抢地。护士就可靠多了，他们知道怎么照料我们，要是他们别老撑着张苦瓜脸就更好了。其中有几位真是活泼开朗，他们就很令人激赏。每个伤兵都甘心为一位利巴丁修女效劳，她人未到，笑声先到，总能替我们这一区带来欢乐。另外有几位也像她一样，我们实在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了。这边的修女将我们当成一般百姓来照料，我们只要想到野战医院，就会毛骨悚然。弗兰兹·韦彻没能复原，有一天他被抬走，再也没回来。约瑟夫·韩马丘对此了如指掌，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了，他们已将他搬入太平间了。太平间？那是什么意思？克劳普问。这个嘛，太平间到底是什么？就是在角落里的一个小房间，快咽气的都会送到那边， 里面有两张床，通常称为太平间。那是干嘛的？这样省得事后麻烦呢、啊、这样也比较方便，因为就在通往停尸间的电梯旁。或许他们这么做也是为了其他伤兵好，免得其他人看到他死了也会死气沉沉。而且如果只有他一个在，他们也可以将他照顾得周到点。可是他会作何感想？约瑟夫和马丘耸耸肩，通常他都已不省人事了。那么说，大家都知道这么个地方了？当然，只要在这里待得够久，都会知道。到下午，弗兰兹·韦彻的病床就有别人住进来。几天后，那个新来的也被抬走了。约瑟夫·海马丘意有所指地做了个眼色，我们看着许多人被抬进抬出，经常会有病患家属坐在旁边哭泣或细声尴尬地交谈着。有位老妇人不肯离开，可是又不能整夜待在这里。第二天她一早就来了，不过还是不够早，因为她到原来的病床去时，上头躺着的已是别人了。她必须到停尸间去，他将带来的苹果分送给我们。这时，小个头的彼得病势也开始恶化，他的温度记录图看来不大乐观。有一天，手推车被推到他的床边来。要去哪里？他问。到绷带室。他被抬出去了。不过那修女做错了一件事，他将他挂在衣架上的上衣也取下来，省得多走一趟。彼得当下心里有数，因此试图翻身下车。我要留在这里。他们将他推回来，他以伤势严重的肺部虚弱地哭泣着，我不要去太平间。可是我们是要带你去绷带室，那你干嘛拿我的上衣？他说不出话来了。他只能沙哑着声，激动的细声说道，我要留在这里。他们没有回答，径自将他推出去。彼得在门口时还想撑起身体，满头乌黑的卷发摇晃不已，眼中噙着泪水。我会再回来的，他哀嚎着。门被带上了，我们都很激动，但都默不吭声。最后，约瑟夫·海马丘说道，很多人这么说，但是一旦被推进那房间，便没指望了。我动了手术，也呕吐了两天。医生的秘书告诉我，我的骨头无法连接。还有一个人的骨头长歪了，后来他的骨头再度断裂，真可恶。新搬进来的伤兵中有两个年轻的战士是扁平足，主治医师在巡房时发现了，并为此而欣喜异常。我们不久便可以加以矫正，他告诉他们，我们只要动个小手术，你们的脚就恢复正常了。记下他们名字，修女。他一走，万事通的约瑟夫·海马丘便警告他们，千万别让他替你们开刀，那是那位老兄的科学特技表演。他每回见到有人可让他操刀，便会见猎欣喜。他替你医扁平足，没错，你的扁平足不见了，可是你会变成内八字腿，而且一辈子得靠拐杖走路。那该怎么办？其中一个问。你们就说不，你们是来这里疗伤的，不是医扁平足的。你们在战场上，扁平足会不会带来困扰？不会啊，那就对了。你们目前还可以走路，可是一旦那老兄替你们动刀，你们就要变成残废了。他需要的就是可以供他实验的小狗，所以战争期间成了他的辉煌岁月，所有的医师都是如此。你只要低头看看那些工作人员的脚就好，有十几个人被他动过刀，如今都一瘸一瘸的，许多都是从1914到1915年起便一直待在这里。 没有一个能走得比原来好，几乎每个都比原来惨。许多人的腿都被上了石膏，他每隔六个月便再找他们过去，将他们的骨头再切开，每次都说会成功。你听我的，如果你说不，他就不敢动你。算了吧，老兄，其中一个没精打采地说，跛脚总比脑袋开花好，如果再上战场会有何下场，谁也不敢说，他们爱怎么开刀就怎么开刀吧，只要我能回家就好。那八字腿总比死得粉身碎骨好。另一个和我们年纪相仿，就不愿接受开刀。第二天，那医师叫他们去训话了好久，后来两人都同意了。他们又能如何？他们只是小兵，而他却是大官。他们被送回来时已被麻醉，腿也上了石膏。艾伯伤势逐渐恶化，他们将他的腿锯掉，由大腿起整只锯断。如今他死都不肯开口了。有一次他曾说，如果他能拿到他的手枪，必会马上自行了断。又有一批伤兵到达，我们病房内进来了两个失明者，其中一个是个很年轻的音乐家。修女在喂他的时候绝对不能带着任何刀具，他已有向一个修女抢刀的记录。虽然他们小心防范，然而百密仍有一疏。有天晚上，他正在接受喂食时，那位修女被招呼开，留下盘子及叉子在他桌上。他摸索到那把叉子，用尽全身的力量朝心脏猛戳下去，然后他还拿起鞋子朝叉子的把手全力敲进去。我们连忙叫人来帮忙，结果动员了三个壮汉才能将那把叉子夺下。叉尖虽然很钝，仍被他刺得很深。他整晚朝我们辱骂个不停，我们根本别想入睡。到了早上，他的下巴脱臼。又有些床铺空出来了，日复一日的痛苦与恐惧，呻吟与垂死的咕噜，连太平间都派不上用场，太小了。有些人在半夜就死在我们病房内，他们死得很快，修女们忙得疲于奔命。不过有一天，房门被大力推开，手推车进来了。担架上有个苍白削瘦、得意洋洋的人直挺挺地坐着，是满头蓬乱卷发的彼得。利巴丁修女笑容可掬地将他推回他原来的床位，他由太平间回来了，我们以为他早就死了。彼得环顾四周，这下子你们怎么说？约瑟夫·海马丘不得不承认，他是头一次知道有这种事。渐渐的，我们当中有几个可以起床走动，我也拿到了一副拐杖，可以撑着四处走动，不过我很少使用。我受不了艾伯在我四处走动时看着我的眼神，他一直以很怪异的眼神盯着我。故而有时候我躲到走廊上，在那边可以较为自由自在的活动。我们的下一层是腹部、脊椎骨、头部及有两个部位要动手术的伤患。右边那一区是专治下颚、关节、肾脏、睾丸、肠子。在这里才知道，原来人有那么多部位会中弹。有两个人因破伤风去世，他们的皮肤泛白，四肢僵硬，后来只剩下两个眼睛还顽强不屈的能动。有些伤兵就将他们被打断的残肢挂在一个架子上，在伤口下摆着脸盆，让脓滴进去。每隔两到三小时，那个脸盆就清一次。有些人全身裹着绷带， 船尾吊着重物，让伤肢悬空。我看过渡破长流的病患，伤口处常会有排泄物流出来。医师的助理拿坐骨、膝盖、肩膀全碎裂的 X 光片给我看。很难想象骨头都已碎了，脸部表情竟还是一如往昔。而这只是一家医院一个急救站。德国境内还有成千上万家，法国也有成千上万家，俄国也有成千上万家。连这种事都可能发生，在写什么、做什么或想什么，也是了无意义的。若一千年的文化无力防止血流成河，使成千上万的伤兵饱受折磨，则这种文化必全是谎言，毫无意义。光是一家医院，便可显示战争的真面目了。我还年轻，才20岁，然而我对生命的认知，我有绝望、死亡、恐惧及无尽的悲痛所造成的愚昧肤浅。我眼睁睁看着各民族互相敌视，沉默的、不知不觉的、愚蠢的、乖顺的、无知的互相残杀。我看着全世界的精英发明各种武器，想出各种说辞，使战争更高雅，更能历久弥新。而我这年纪的所有人，国内及国外，全世界的年轻人，对这些都有目共睹。我这一代全都与我一起体验了这些事情。如果我们忽然挺身到父老面前，向他们表达我们的看法，父老们会如何？若有朝一日，战争真的结束了，他们对我们有何期盼？几年来，我们的职责就是杀人，那是军人的第一天职。我们对人生的认知仅止于死亡。往后会发生什么事？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？我们病房内最年长的是里万多斯基，他已40岁了。他因腹部伤势严重，已在医院中躺了10个月。最近几星期，他的伤势才稍有起色，已能一瘸一瘸地四处走动。这几天他一直很激动，他妻子从他住的波兰写信给他，告诉他他已存够了钱，可以前来探望他。他已经上路，随时会到达。里万多斯基食不知味，甚至连红甘蓝及香肠都是只吃几口便推开了。他拿着信，不断地在室内踱着步。那封信每个人都读过10几次了，连邮戳都不知看过几遍了，而地址也被纸印及油污弄得几乎无法辨识。该来的总是会来。里万多斯基发了高烧，必须再回床上躺着。他和妻子一别就是悠悠两载，这期间他生了个孩子，他会带孩子来看他。不过里万多斯基另有心事，他想在老婆来看他时申请出院，因为来探望当然是很好，不过当一个人在和老婆睽违了这么久之后才能再见面，要是可能的话，他当然还会有进一步的需求。里万多斯基也和我们就这问题讨论了好久。在军中，这种事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，更何况大家都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我们室友中有几个已经可以出去透气的，已向他透露镇内数处较适当的地点，包括公园及广场，使他可以安心成其好事。有个室友甚至还知道有个小房间可以用。然而这又有何用？里万多斯基发高烧病倒了。如果他必须放弃这档子事，对他而言，人生又有何乐趣可言？我们安慰他，并答应要设法排除万难， 第二天下午，他妻子到达了，一个蓬头散发的矮小妇人，她的眼睛像小鸟般焦虑，咕噜噜转个不停，头上裹着全是皱褶的连披肩的黑色头纱，还系着丝巾。天晓得她这一身装扮是哪一代的祖先留下来的。她温柔地低声说了些话，然后羞怯地站在门口。她看到有六个大男人在场，显然吓坏了。进来吧，马家。李万多斯基说着，喉结咕噜了一声，令人替他捏了把冷汗。进来，他们不会伤害你。马家沿着各病床向我们伸手致意，然后他将孩子抱出来。这时那孩子已在尿布内挤出丰硕的成果了。他从一个绣着珠串的大提包内拿出新尿布，替那小孩换上后再过来见人。这消除了他刚来时的尴尬，他们两人开始交谈。李万多斯基显得焦虑不安，每隔一阵子，他就瞪着他那双铜铃大的眼珠子，闷闷不乐地朝我们这边瞄过来。这个时段很有利，医师已巡过房，顶多只有修女会过来，故而我们派一个人出去探视。他回来后点点头，连个鬼影子也没有，这是你的大好时机，约翰，上吧。两口子讲着悄悄话，那妇人满脸通红，腼腆万分。我们友善地笑笑，并做了无所谓的手势，谁在乎啊？去他的道德规范，那是给别的时代的人用的。木匠约翰·李万多斯基躺在这里，一个被炸成跛子的战士，他妻子在那边。天晓得他何时能再见到他，他要和他做爱做的事，他便应该可以和他做爱做的事。我们派了两个人在门口拦截修女，若他们刚巧过来，就得设法打发走他们。他们同意站个15分钟左右的卫兵。李万多斯基只能侧躺，所以一个室友拿了个枕头让他靠着。艾伯帮忙抱小孩，我们都将头别开。黑色头巾已钻入被子里了，我们故意大声喧哗，闹哄哄地玩牌。一切顺利。我拿到一首《梅花妖集》4章11点，几乎要大满贯。这期间我们几乎把李万多斯基给忘了。过了一阵子，那孩子开始啼哭，艾伯虽然费尽力气抱着他摇个不停，还是无济于事。这时我们听到一些窸窸窣窣声，当我们不经意地抬起头时，发现那孩子已经抱着个奶瓶在吸吮，也已回到他母亲的怀中了。他们做完爱做的事了。我们这时觉得像个融洽的大家庭，那妇人很快乐，李万多斯基满头大汗地躺着，笑逐颜开。他将绣着珠串的提包打开，拿出若干上好的香肠，他夸张地刷一声掏出一把刀子，将香肠切成一片片。李万多斯基派头十足地朝我们招手，那小妇人沿着病床向我们分送香肠，她这时看来也很有气派了。我们叫她妈妈，她很开心，并替我们将枕头抖松。几星期后，我每天早晨得到按摩部去让我的腿做复健，手臂的伤则早就痊愈了。还是有一列列的伤患专车由前线开过来，绷带已不再是用布料做的，而是改用白色皱纹纸。布做的绷带在前线已很少见了。艾伯的残肢痊愈得很顺利，伤口已经愈合。再过几星期，他就要到一个部门去装义肢。 他还是沉默寡言，比以前严肃。他常话没说完就停顿下来，失神地瞪着前方。他要不是和我们在一起，恐怕早就已自行了断。不过如今他已熬过了最痛苦的日子，偶尔我们打牌时，他还会在一旁观战。我获准放疗养假，妈妈不肯让我走，她好虚弱，情况比上次差多了。然后我再度受到团部的征召，回到战场，与老战友艾伯克劳普分手，真是令人痛心。不过在军中久了，这种事便处之泰然。